APEC 论坛的关键因素。当亚太地区的21位政府领导人1999年9月在奥克兰聚会时，他们将设法让这个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的论坛恢复生气。这需要付出一些努力。成立十年之后， APEC 似乎离他确定的在整个地区，该地区占全世界贸易的 70%， 在整个地区实现自由贸易和投资的目标更远了。新西兰的国际贸易部长洛克伍德·史密斯说，在去年的吉隆坡会议上，有一种看法是亚太经合组织偏离了轨道，人们现在在说新西兰必须让它重新走上正轨。自1993年国家领导人加入他们的贸易部长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以来，这个论坛成了一年一度议而不决的会议。他为领导人和官僚们，从有权势的美国、中国和日本，到墨西哥和俄罗斯，到巴布亚新几内亚，提供了一种在俱乐部气氛中闲谈的机会。APEC 的邀请信可能提到的是贸易，但是在幕后，这种会议还能让领导人们做交易、修补关系、建立友谊。今年的焦点将集中在美国总统克林顿和中国主席江泽民的会晤上，这将是他们自北约五月份轰炸了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以来的第一次会晤。两人将毫无拘束地讨论一切问题，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可能性，到中国声称对台湾的主权等。对 APEC 来说，台下的会议通常要比主议程更有意义。可许多人说，这在一个目标是经济改革的组织中是个严重问题。在这十年中，除了庄严的官方声明、程序上的一点点胜利，以及遥远而又没有期限约束的宏伟目标之外，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印度尼西亚外交部负责 APEC 事务的官员巴利·莫利亚加说，我们善于提出主张和政策，可一到付诸实施时，我们的动作就太慢了。对于许多国家来说，这个论坛是亚太经济未来经济繁荣的最大希望。新西兰总理珍妮·希普利说， APEC 大大加强了我们地区的地位，这比我们各自糊里糊涂地干下去的速度要快。但是在亚洲发生了金融危机，许多成员国在降低关税上背弃了早先的承诺之后， APEC 还能重新鼓起势头来吗？希普利明确表示了他希望这次会议达到的宏伟目标，领导人们重申他们对自由和开放贸易的承诺。观察家们说，尽管新西兰的 APEC 会议将讨论和加强贸易自由化问题，但它也是象征性的，是一个舞台。APEC 将对11月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做出的反应中，有许多已经达成了一致意见。但是影响力很大的美国代表团正在领头要求进一步增加项目，其中包括禁止对电子贸易收税。在 APEC 内部，许多成员国还希望开放空中交通，结束食品补贴，提高所有市场的透明度和竞争力。美国 APEC 代表团成员、美国驻新西兰大使乔塞亚·比曼说，没有什么大变化，但是我们将继续力求让贸易自由化能够保持最快的速度。然而，令人吃惊的高关税仍然是整个地区的棘手问题。进入泰国的葡萄酒面临着关税、课税、政府各项收费等共计 362% 的税收打击。日本对大米进口的关税维持在 800% 以上。 平均下来，亚太地区的关税约为 17% 到 18%。 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关税为 5% 到 6%。 正如企业界所指出的，这意味着消费品价格较高。要求进行关税改革的领头人是新西兰、澳大利亚、中国、韩国和菲律宾。然而，甚至连这些主要国家也在怀疑，他们是否能达到这个论坛大肆宣扬的贸易会议目标，1994年在印度尼西亚确定的。到2010年，工业化国家的关税为零。到2020年，发展中国家的关税为零。发展中国家说， APEC 在根据经济和技术合作总体计划提供政策建议和支持方面拖拖拉拉，这对他们的贸易自由化进展没有起到帮助作用。确定奥克兰会议成功与否的一个关键因素，将是美国与中国接触的结果。奥克兰的饭店和它的历史博物馆将主办一系列的会议，议题从全球安全问题，例如平壤威胁要试射远程弹道导弹，到地区的小矛盾。然而今年所有的眼睛都将集中在克林顿总统和江泽民主席的身上，他们将试图修复关系，并且重新考虑华盛顿四月份拖延的中国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的问题。比曼大使说，这次会晤是 APEC 首脑会晤中的800磅大猩猩事件，它的重要性也没有被希普利忽视。我们将提供双方感到他们可以讨论这个问题的中立场地。就企业而言，中美双方会谈的结果可以拯救 APEC，或者判定 APEC 的失败。香港的摩根、斯坦利、迪安、威特公司的大中华经济学家安迪谢说，如果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破裂了， APEC 将会消失。让中国加入 WTO 将成为 APEC 论坛最重要的成员之一，在这个有着135个会员的全球性贸易组织提供发言权，从而增强 APEC 的地位。 APEC 的主要目标之一是游说 WTO 努力让欧洲采纳有利于亚太地区国家的贸易规则。1993年 APEC 的领导人在一次突然行动中取得了一些胜利，他们迫使欧洲结束了长达七年的马拉松贸易谈判的乌拉圭回合，开始了对农业和服务业降低关税的进程。就在 APEC 努力重新走上正轨之时，他的领导人日本和美国将大肆吹嘘这一进程。比曼说，美国很清楚我们必须参加这个会议，我们已经说了我们愿意结束对出口农产品的补贴。日本通产省 APEC 事务负责人上田的胆子要小一些。新西兰希望扩大 APEC 的能力，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甚至连上田也说，他认为日本现在将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新西兰的 APEC 特别工作组负责人马尔滕·维弗斯说，尽管 APEC 不是十全十美，但是它已经成为一个比七国集团重要的政治聚会。澳大利亚的墨尔本 APEC 研究中心负责人艾伦·奥克斯利说，这个论坛将继续处理复杂的地区贸易问题。他认为，或许更重要的是 APEC 在缓和政治紧张关系上发挥的作用将会增强。重庆，一个流动人口中心。按出身看，周安传是个农民，但是如今 他的生意是从驶入西南部城市重庆的船只上搬运货物。他把他的大部分收入寄回给他的妻子和他的三个儿子。他们在四川省耕种着家里那片极小的田地。他把四川看成是他的家乡。你真的无法靠种一些洋芋来挣钱生活。周说，他看起来很憔悴，因工作的缘故而疲倦。周的困境是当代中国面对的最大的问题中的一个。经济自由化给上百万的人带来了富裕和工作，但是并不都是如此。为了跟上繁荣或仅仅能够生存下去，像周这样的人不得不移入中国最繁荣的城市去，那通常是非法的。结果那些人被称为中国的流动人口，他们的数量达到了惊人的700万至1亿。重庆已经变成流动人口的中心之一，一部分是按照政府的安排和计划，在1997年，这个城市从北京那里获得了特殊的直辖市的地位，这使它变成一个经济大磁铁。这个城市获得了超过82000平方公里土地的权限。这些地方曾经属于四川省，他还获得了对外国投资实行宽松政策的权利，以期建成一个新的工业中心。成百万的美元投向新的基础设施的建设。中国这样做是为了使经济发展从沿海地区向西扩展，以控制农村人口不断向东部移动的潮流。这是个好的计划，但却不是在适当的时候。亚洲经济危机和国有企业的下滑打击了重庆的化工和钢铁企业，导致了几乎30万的下岗职工。但是从农村地区出来的移民继续到来，寻求生计，工作竞争极为激烈。周愿意在这个城市的重新修整的港口工作，但是他已经47岁，他不认为他能比一个更年轻的人容易被选中。我可以做得更多些，他说。停了下来，看了看正驶入这个繁忙码头的船，但是我不能完成。他在一个更为陈旧的、半浸在水中的码头搬运货物，1公斤1角2分钱。他在背上架上竹棍来帮助搬运货物。没有官方数字统计，到底在重庆有多少流动人口？但是据估计达到200万。这些民工为这一地区修建起了宏伟的公路和隧道，卖从农村运来的水果和香料，以及在背上搬运货物。在中国的其他地方，运载沉重的货物是用自行车来做的，但是重庆的街道太陡峭了。本地居民叫这些人棒棒军，这个名字源自他们背上的竹棍。他们用接受和猜疑的目光看待这些外来人。棒棒军是重庆很重要的一部分，当地的一个导游说，但是提防着点他们，他们都是腐烂的蛋。王洛，一个从事搬运工作的劳工，他说，他很庆幸他有工作。我觉得我的工作不错，他说，他比农活轻松，而且我也有自由。他已经在重庆待了3年了，这些年到达的外来人口常常在他们一到这个城市就被当地的警察赶到离码头很近的一条街上。他们站在人行道上，举着招牌，上面用铅笔涂写着他们的工作资格：强壮，工作努力，很正派。在朝天门码头，农村劳工们挤上一条小船，明显的精疲力竭了，他们正要短暂回家帮助收割。李安静，一个35岁的水果商，解释说，最近生意一直不太好，有太多的人已经被解雇了。他说，但是我想 我是相当幸运的，我仍然能够负担得起时不时回家看望我的父母。珠江三角洲，一个经济发电站。中国制造这一名称曾一度让人觉得可笑。那时，国营工业生产出来的产品很少有消费者真正需要的。大部分商品被出口给苏联集团内那些不加挑剔的买主。当然，如今中国制造的商品很容易在西方商店里找到，玩具、服装，甚至电子商品。中国制造，世界消费。1998年，在亚洲经济危机发作之前，中国出口总额达到了1840亿元，比1996年上涨 22%。出口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是珠江三角洲。这块香港北面从广东伸展到深圳的地区，1978年邓小平提出经济改革之后，投资如涓涓细流般一点点被吸引过来。1984年，邓小平和当时的总理赵紫阳一起游览三角洲时，为了推动改革的深化，特许广州政府在对外贸易和投资方面享有更多的自治权，细流变成了洪水。最初，投资者主要来自香港，像捷达和李坤基这样的玩具厂商，以及牡蛎调料生产商等一些公司开始建设大型工厂。殖民地香港与共产党中国之间的界限开始模糊。成千上万来发财的香港商人，在这片充满机会的新土地上，建立起秘密的另一个家庭。接踵而来的是跨国公司，百事可乐和宝洁公司，三菱公司以及韩国的 LG 集团。中国的劳动力并不是这一地区最便宜的，但它开发出一种团体精神和可信的质量水平，使它成为跨国公司的首要投资选择。从1990年到1998年，外国人在中国投资4630亿元，其中 20% 是投在珠江三角洲上面。这是一个可以最先获得特许，从而让事情容易实现的地方。中国南方的红色资本主义一书的作者乔治林说，他和香港有着联系，又是到西方和海外的通路，这些都促进了他的发展。百事可乐公司中国总经理理查德·伊莱克解释了为什么百事会选择在广州建立自己的工厂。这里物价便宜，而且和我们的香港地区办事处很近。如果跨国公司在赚取利润，当地居民也是如此。正如高速增长的建筑物和闪亮的霓虹灯所暗示的，三角洲已经成了中国最富裕的地区之一。当地居民和外国人同样自由地在广州巨大的七层购物中心消费。我爱好购物，住在城市的一位25岁的家庭主妇艾维周说，我用的东西大部分都是外国的。他详细列出一些项目，日立电饭锅、东芝电视机，以及他提包里面的衣服。广州东南方向50公里远处是东莞，这里曾是一座昏昏欲睡的城镇，但现在成了发展中的产业动力。自1989年以来，东莞吸引了96亿的外国投资。来自香港的服装、台湾的造纸和日本的电器，他们的资金促使庞大的产业区涌现出来。过去，敢于梦想致富的中国人从边境偷渡到香港去。现在，许多人来到珠江三角洲，这里有工作和体面的待遇向他们招手。李子平 3年前从他的家乡广西来到了东莞。李在大学时学的是哲学，现在任一家香港服装厂的主管。我来南方是想闯一闯，他说，广西没有前途，南方看起来要有希望的多。李对自己每月2000元的收入感到满意，是广东工人平均收入的2倍，全国平均水平的4倍。珠江三角洲的快速发展目前看起来是不可阻止的，但是上海正在对它作为中国投资通道的地位提出挑战。三角洲寻找着扩大利润的各种途径，地方当局正在不断努力开发大的基础工程，赋予外国投资商更多的自由，吸引更多的资金。最近的一个例子是，一家中美合资企业今年与广州政府确定了一项制造移动电话交换机的生意。如果邓小平今天再来三角洲，他不会认出这片地方来，但他肯定会表示赞许。